这张到底是在说什么呢？应该就是舌头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有一期在母堂，有一个同学十分钟讲到，还是一个同工我忘了，就讲这一章。讲完之后呢，牧师出来评，他说这一章不是讲舌头的，这一章是讲教师的。你看第一节，你看第一节，我的弟兄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对，所以重点是一个师父，一个教师啊。当然，你说教师是谁呢？教师最重要就是用口嘛，所以他就带动舌头的问题。所以重点不是舌头，是教师，是一个人的生命。那到底谁喜欢？你喜欢教人，还是喜欢听人家教你的？对，我们都喜欢教别人东西嘛，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我教不了你，我就教别的东西。对，总有一些东西我很想教你的。所以人之患是什么呢？好为人师，对不对？我们都很想帮助别人，很想做你的师父，你来听我的。那这是一个危险，做师父是危险的。那口呢，又不容易管理。我们通常说人家的口不好，你会说他什么？乌鸦嘴啦，哈，说他什么？好，狗口讲不出象牙咯，对不对？有听过这些吗？对，就是我们讲话蛮刻薄的，很尖酸刻薄啊。有多少人你觉得你讲话很温柔啊？人家听完我讲话呢，好像那个余音杳凉啊，三日都没有离开啊，那个感觉很好的，不多。对不对？这种人不多，好像大部分我们讲话都是伤害人的机会比较多的。那慧华刚才分享的很棒啊，对啊。那孩子说考试考得不好，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怎么不好？都叫你平常不要打电动玩具，什么东西平常有机会的证据都拿出来控告他了，是不是？哎，他就受伤了，对啊。那我们多少人是能够很温柔的呢？这一章讲到教师，也讲到事实上是一个人生命，生命需要智慧，所以我给他题目是生命的智慧。生命的智慧是要勒住舌头，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你说，有一些人他不喜欢讲话，那这种人就不需要勒住舌头了吗？不喜欢讲话的人，事实上在里面讲了很多话。有没有里面讲了很多话，只等机会来了，报仇的机会一来了，一句话就可以毙命了，因为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酝酿了很久很久，所以多苦读的话都可以立刻就会可以攻出来。所以不是常常讲话的人才有危险，不讲话的人也有危险。它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不是讲话的问题。讲话只是表达里面，里面想什么说出来就是什么，里面的生命是什么说出来就是什么。里面是一个圆，一个全圆，全圆里面涌出来的是里面的东西。对，所以你去骂人的时候，因为他你对他已经不满了很久了，所以我们才会骂人啊。你生气因为你心中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所以你生气了很久了，那个气话说出来的时候是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然后雅各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应该初期教会里面很多信徒都需要被牧养，那很多信徒需要被牧养，有一批人就跑出来说，我来教你，我信主年日比你久，对不对？我比你多信了一天，我来教你。那很多人就跑出来做师父咯。所以第一节就是说，我的弟兄啊，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要为教导我们的人，一方面我们要分辨他教的东西，第二方面要为教导你的人祷告。好，因为这行饭很危险，因为会受更重的审判，是不是？所以每一天我来这边分享晨祷很危险，事实上没有想得很深嘛，不像讲到我预备几天我才上去讲一篇道。晨祷只是早上来看，然后呢默想一下就出来分享了，那你都是里面的东西。所以会不会有时候说错话？会的，一个不小心就会说错话。所以要不断对付自己的生命，以及我站出来说错话的机会越来越减少。 减少不代表没有哦，还是会说错话、哦，对吧、啊？一天到晚说话的人是最危险的，对啊，不说话，虽然我论断你，你也不知道，要偶然我的眼神论断你一下，浩敏干嘛看着我这样笑？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对不对？可是说话的人呢，很容易他里面的东西都会讲出来的，他会讲出来，所以要为到教导的人守啊。要为到他们祷告，那可是如果我自己是教导的人呢，我要警醒，因为我会受更重的审判。对，我既然教导别人呢，神就会用这一把尺来量度我有没有做得到。对，神会这样，所以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家开始，对，属神的人开始。所以要小心，第一大段一到十二节是勒住舌头，第二大段是运用舌头，十三到十八节，前面先讲勒住，后面讲运用，该怎么运用。勒住舌头很多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因为会受更大的审判，所以要小心，要小心。不光是我站在这边教导要小心哦，好像慧华分享，我一家之主，哎，我也要小心哦，我小心我怎么对我的孩子，我讲的话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顺服很好，我小心对不同的人，我对他是生气的还是我信任、啊、我信任，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原来人都不完全，对、啊、能够勒住舌头的是完全人，可是通常我们都是什么不能够勒住舌头的，所以是完全不是人。一个是完全人，一个是完全不是人，因为常常勒不住嘛，常常讲啊讲啊，很冲动就讲了。所以原来雅各提醒我们一个东西，我们都有过失，所以言多必失，要慎言，要小心，小心我们的舌头，讲话的时候不要讲过头。人有时候兴奋会不会讲过头？
会，
会哦，越讲越大、哦、对，包括什么？讲见证。耶稣医好我，耶稣真的很伟大，耶稣医好你什么、啊啊、耶稣医好我的手指头、啊、本来扭伤的现在变好了，我是举例了、啊、后来慢慢讲见证的时候，耶稣医好我整只手，后来慢慢讲就是，哎，耶稣医我的手，医到一个程度，手没有都长出来了。哎，可能见证，连见证是好东西都会说过头的。有时候我们的口是不知不觉，好像要加盐添醋，不断把东西加进去，否则觉得好像讲得不过瘾。他会加，不停的加添，对啊。那神原来说要小心，要小心，我们都有过失，我们讲话要更小心。第三个，要勒住舌头，是因为舌头影响力太大了，影响力太大。他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比喻是绝环跟马的比喻。如果我能够勒住舌头，就可以勒住全身了。这个事实上是用一个马跟那个绝环的比喻，好像骑马的人，如果你有个绝环放在马的口那边，你控制它，就可以往这边去，往那一边去，对啊。香港蛮流行赛马的，它是一个赌博。哎，可是以前我蛮喜欢去看，偶尔看电视，我看他们放的慢镜头。哈，当然看了一阵子，我后来就没有看了，觉得这样好像会产生一个不好的动力，让我羡慕那些东西不好。他们放那些慢镜头是什么呢？就是比赛的时候是不是最后要冲过去，速度可能这一匹马跟那匹马的速度差不多，所以可能只差一秒两秒，他们就放慢镜头。放慢镜头的时候，那些马跑的时候，哎，原来马跑的时候四只脚会怎么样？腾空的，哇，那个姿势是很漂亮的，整个四脚腾空。好，不是四脚朝天。哇，飞奔了，整个飞奔。所以我看那些慢镜头，哇，怎么会跑进那么漂亮，对啊，很漂亮。整匹马可以这样跑，是因为有绝环。 骑是骑在它上面，可以控制它前进，向左向右，就是因为很简单，有一个绝环，原来可以勒住全匹马的方向哦，一个环。船呢，他用第二个比喻，其实那个舵，一个船的舵就可以调动船的方向，舵跟船。第二三个比喻是小火跟森林树林，一个是很大的，对不对？整匹马、整艘船、整个树林，可是一个是很小的绝环，那还有是舵，然后呢是舌头发出来的小火，它都可以把整个控制住哦。所以原来讲话很特别的，讲话的威力很大。有人说一言兴邦，一言上邦，对不对？上邦一个国家就灭亡了，对。好像谁，罗伯安听谁的话呢？听一批少年人的话，对啊，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人就说我们服这个服役太重了，可不可以减轻一点？罗伯安就听少年人的话，少年人的话跟他讲什么？你就跟他们说，我父亲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更粗，我父亲给你们负重轭，我要给你们负更重的轭。对，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那个什么鞭，蝎子鞭来鞭打你们。讲完了，国家就分裂了。一句话而已哦，国家就分裂了。所以言语很重要，你听到一些东西，你立刻怎么样？你该怎么处理呢？对，听完我们很容易就传了，就很容易就传了，传递的速度比现在很的速度更现在更严重了，对不对？现在就科技太发达了，一句话你一传的话，很快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来被拆来台中的时候，在会议当中，张牧师张新武就说：“庆水，你愿意去台中吗？”起初是讲说我们要去台中集堂，我们要去台中集堂，我们要怎么样？那我心中想有几个候选佳丽，原来我是其中一个，三对夫妇，我是其中一个。后来他们就觉得，哎，我比较适合，就讲我在讨论的时候，我还不意识到是我。讨论的过程，我还在想说，想来想去都不应该是我，应该是台湾同工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是我一个香港人呢？那结果呢？这里面就讲了，哎，原来是我。那我当然有一点消化不良喽，对不对？消化不了整个答案嘛。哎，我还在消化的过程，我还没有跟西姆说，因为还在会议嘛，哈。可是呢，那个东西就已经传出去了。已经传出去了，我们离开那个，已经有人跟西姆说了，哎，恭喜啊，你们要去台中啊。我还没跟他说，他已经收到消息了，就说恭喜你，你要去台中了。那当然是善意的，恭喜他。那可是呢，然后呢，也蛮快的消息呢，就是我的女儿都知道了。哇，消息怎么传得那么快啊？我这个当事人还在消化当中啊。那消息就传出去，恭喜你，恭喜他，恭喜他。哈，那你可以想象吗？你可以想象我的家人他们的感觉吗？是应该是好事情咯，是意向嘛。可是东西要消化，不能够这样去处理啊。所以连传好消息都要小心啊，何况是传坏消息啊。对啊，那西姆听到就说，我都消化不良了，西姆怎么消化？两个孩子在香港，爸妈在香港，然后我跟他两个要来台湾，所以当时我们蛮多挣扎的。西姆就说，好啊，要去你自己去。我第一次因为他反对我充满喜乐。我说太好了，你不去我也不用去了，因为夫妻同行。所以东西原来话语传出去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常常在香港现在已经200多个同工了，全时间同工200多个。我在香港的时候70-80个，还去到后来100个。我们常常都会听到一些东西，听完了， 我们就要消化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要让权柄知道去帮助那个同工，可是我在传递一个话的过程我要小心啊，对不对？我要小心传啊，如果这个同工他说啊，最近很累啊，工作很多啊，我很想休息啊，那我要跟权柄说啊，这个权柄呢，这个同工最近蛮有需要的，他可能需要休息。还是说我传的时候他说牧师你给他工作太多了，对，他现在就累得不行啊，所以牧师我想我们该悔改啊，该调整一下怎么样。如果我把话语这样转过去的话，结果会怎么样？结果你猜会怎么样？对啊，一定不好啊。对，原来这个人进来不是为了服侍神的，原来这个人进来是跟我斤斤计较的，原来这个人进来是要控告我的，原来这个人做得那么辛苦的，原来他已经失去意向了，那让他走吧。啊，我的结果是让他休息啊，我本来是想要帮他的，那结果是变成是让他休息，让他离开。诶，那个东西它不是我的原意啊，我讲这个例子是真实发生的，不是我处理，是另外有人处理，就发生这种事情了。那帮他的人就很惊很错愕，我只是想帮他，为什么东西会变成这种结局呢？啊，讲话要很小心。对，有一次我们要出一本书，我要出一本书，那本书呢内容不太够。内容不太够，我就觉得这个书好像，张牧师这本书可是应该不太能够出。那我要去出版部，我要心中有挣扎，他要想出，我又觉得分量不够，出不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不晓得怎么样，就跟一个同工分享完了，那个同工就跟张师母分享，张师母就本来就不想出。所以他就跟张牧师说：“看啊，你看你的东西都不够分量，糟了。”他说：“所以不要出了哈，就出一个 CD 就好了，不要出书了哈。”那结果就牧师说什么？牧师说：“好了，你想出 CD 就出 CD， 书还是要出了哈。”结果本来是一个工程，我就包了两个工程。哎，言语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啊。那跟我去反映这个东西的同工 动机好不好呢？好的，他想帮清我们的负担，他想如果我直接跟张牧师讲应该就是很难讲嘛，对不对？被杀嘛，对不对？如果那个同工是跟张师母讲的话，就是张牧师被杀嘛，对不对？他出手杀他呢，我就是坐享其成，就是事情就不用做咯。那可能帮我的同工心中是这样想的，结果是变成两个工程。所以言语太重要了，我们就算是好心都很容易做坏事，好心都会做坏事。如果心不好呢，那就不用说了，整个就更糟了。所以这个东西很新鲜，这个东西没有人就没有问题，有人的地方言语的传递成为一个威力，言语的传递成为一个威力，这个威力在挑战我这个人，我的思考，我的智慧，我的表达，我的生命。所以前面讲了很多，那个舌头会误会人啊，舌头会怎么样啊，会散播毒气啊，都在讲前面这个东西。我在传递一些话的时候，我是否在散播毒气？如果我在散播毒气，我就要求神怜悯，要勒住那个舌头。对，因为好心都会做坏事了，如果我是动机不好的话，更危险。更危险，最后我会回到第一节被审判，因为这是神的律。去到第二大部分，要运用舌头，运用舌头必须要求智慧，智慧有两种，这边就产生一个对比，一种是从魔鬼来的，一种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他雅各很喜欢做比较，做对比。前面的经文都是很多这些对比，他就讲到你们中间谁是有机会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雅各很看重行为，因为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所以一个人他要看的是我的整个生命整个行为是否适合做一个教师，是否适合教导别人，他很重要。行为的见证，十三节，要求智慧就是要求行为的见证。我的行为有没有显出谦卑？我的行为有没有显出生命？然后呢，他就开始讲分辨咯。十四到十六节是鬼魔鬼的智慧，十七、十八是属天的智慧。魔鬼的智慧讲完话之后会带来什么？纷争。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为什么会带来嫉妒纷争呢？因为讲话的人里面的动机是嫉妒纷争，里面的动机是比较嫉妒，所以他带来的结果说出来的就会纷争，就会纷争。从这个结果一检验就知道这个教导的东西好还是不好，他就是有问题。对，所以一个话到底他出现什么果效，他带来的是合一，是更彼此相爱，是生命提升，还是他带来是一种好像分辨一种纷争？原意也许我们都不一定是这样，我们原意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结果出现偏差呢，那我就要求智慧，我要求更深的智慧，因为话语的传递太有威力了。那我该怎么办？如果鬼魔的智慧它分开四个点，第一个点它的源头是嫉妒纷争，第二个它的重点是自夸，通常都是说对方做得不好，那我当然是夸我做得好，是不是？所以它是自夸。第三个它是抵挡真理，真理是生命树，真理不是分别善恶树，对，它是抵挡真理。第四个它造成扰乱，整个混乱就产生了。那什么叫属天的智慧呢？整个属天的智慧它是一个清单列出来帮我们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它的第一个点是什么？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清洁是整个动机，我的心，我的心纯不纯正，我的心我的动机是否清洁，是否纯正，一心想帮人，一心 想做一点好的事情，对，这是动机的检查。第二个我要检查是和平，和平代表一种仁爱，一种爱，这种爱是带来最终是关系更好的，和好和平的，对，所以我两个检查很重要，我的动机，我整个态度有没有带来更好的关系。第三个温良柔顺，好像某一种面积的那个感觉，温良柔顺。温良是讲什么呢？它是谦卑忍受不公义，所以温良的意思是谦卑忍受不公义，以及我受到羞辱我都一心相信神，那就很特别哦。所以等于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一心忍受，我不是为了自己出头，不是为了自己伸冤，我是在做一些和好的工作。柔顺呢，它代表了一个人是容易被劝，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劝告劝导，容易被劝，那这就叫柔顺。柔顺很不容易哦，对，他前面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对不对？那快快的听等于就是容易被劝，慢慢的说，我们通常倒过来嘛，对不对？快快的说，慢慢的听，这是我们的常态。雅各一直在提醒一个人的生命，我有没有一个温良，就是谦卑忍受的生命？我有没有一个柔顺，就是容易受劝的生命？他的相反词就是不顺服，不顺服。所以良顺、柔顺他的另外一面相反的就是不顺服，等于他这边是顺服。 很听得进去别人的，所以 能听的耳朵是很宝贵，有能听的耳朵进步很快。对，大家在晨祷在学房，圣经读完之后我听进去，能听成长很快很快。怜悯，我对于对方刚才讲的例子，有一个组员如果牧养他十三年还没有成长起来当小组长，你会怜悯他吗？第十四年你会怜悯他吗？十五年结出果子了，所以很难，很不知道。六一才十七年呢，十七年呢，十五年，哇，真的是一生的功力都耗在他身上了，对不对？愿不愿意呢？世上健身牧师之前有牧养一个精神病患者，对啊，他是有精神病的，后来呢从精神病院好了就出来了，对，出来之后呢就开始接受在教会里面装备，然后也兴起也带小组，他是有两个小组的，两个小组是一个人带两个小组，后面都是一批精神病人。聚会的时候都很忠心坐在他旁边，所以每一次聚会大哥来了他走路是有一点这样走路的一批人就坐着很乖的呆呆的坐在后面一起聚会崇拜，就这样他生命也改变，可是为他付出很多时间改变，最后呢他还是离开了，他就选择两年前牧养他接近十年哦，两年前他就离开了，对，他说我没办法再跟下去了，对，他讲那一批跟着他的一起就这样就离开人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我们的怜悯有多少结局不知道，最终的结局交给神，对，有一些人你看起来很好，他一起跟着你生命改变，可是最后走了，有一些人跟在身边没有果效，一点都好像不成长，十五年之后当小组长，到底要看什么东西呢？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们本身都是在怜悯之下成长的，都是在恩典之下成长的。那雅各说要结出善果，结果是好的，没有偏见呢，他有另外一种翻译是不动摇，不动摇，他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执着不动摇，他对于好的东西不动摇，对啊，他要坚定，没有假冒，就是不要虚伪。所以两个东西，还有最终的结果呢，是我带来是和好、和平、美好的关系，我带来是结出更多的果子。这就是一个雅各所讲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想教导别人，可是呢，教导人的人要很注意，我里面的泉源到底是什么？苦水还是甜水？对，他这边讲到咸水实际上是苦水，我是苦水的话我就吐出很多苦水，我是甜水的话就会造就很多很多人，对，话语为什么那么重要，连魔鬼都要尽量尽能力污染我们的生命，把他的机会给我们，为什么魔鬼要这样做？因为神把整个管理跟创造的权柄是透过话语来创造，神透过话语创造，所以神说有就有，整个创世纪一开始就是用话语，然后如神用话语创造世界，神把世界的管理权是交给懂得用话语的人，所以我懂得用话语传福音，福音就传出去了，我懂得用话语教导，真理就长出来了，我懂得用话语牧养，生命就被建造了，我懂得很多东西，话语，我懂得用话语来宣告，在属灵方面神的道就出来了。昨天长居牧师在讲课的时候讲到很特别哦，他说母堂推动一个马拉松读经，24小时读经，你有听到吗？对不对？24小时读经就是这样读而已哦。好，就大概有多少人参与啊？他说有1000多人，对不对？1200多人参与通宵24小时读经，每一个人守一些时段，他们只是读到创世纪跟出埃及就 二十四小时用完了，用完了。他这样读经读经，有人读经读经的时候，那个病就好了。他说什么病啊？咽喉炎，咽喉发炎就好了。有一些人关节炎，读经读经就好了。有一些人这样读经读经病就好了。哎，只是创造一个氛围，把神的话读出来而已哦。创造一个氛围，把真理宣告出来而已哦。整个真理的威力就出来了，医治就出来了。对，所以原来口就是那一个开关，口是领受属灵权柄，或是发出那个咒诅的开关。所以一个源头在里面，它是苦水还是甜水？我能够把神的道放在我里面，然后把它透过口宣告出来，它就是一个属神的管制，在我生命里面不停宣告神的建造、神的医治、神的正面、神的平安。那整个属灵的管制就在我们的手中，神把权柄给我们，对，面对什么事我都可以有一个选择，选择就是宣告我信任神，还是宣告我怀疑。他都是在权柄的运用，魔鬼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把负面东西种在我们里面之后，他就要我们用口不断把它放大，越讲越负面，越讲越差，越讲越有危机，越讲到有时候他会透过医生的口跟你讲，你这个病可能这样，就把最坏的情况告诉你，我们就会想象这个最坏的情况就是结果，对不对？通常很多医生讲的最坏情况可能只是1%的机会，1/1000的机会，我们就觉得应该是99%，就是这样。所以通常我们听去检查做完很多东西，听完医生讲之后呢，谢谢他离开之后，我奉耶稣的名取消你的话，在属灵里面对我的影响力了解吗？对，最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对，那所以东西是原来神把一个极大的威力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极大的威力就是舌头的宣告。今天早上神要释放这个舌头的宣告，舌头就是火，舌头的火如果是火的话有两种，一种是好像把东西毁灭的火，一种是荆棘火焰异象的火，能力的火。今天早上我们要汲取是能力的，我不要拆毁，我是要能力，我的舌头是大有能力的。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